为教牧童工，讲道是不能避免的一环。
教牧跟讲道又有什么的关系还有重要性呢？
以嘴巴宣讲道，
以生命活出道，
但唯一的真道
只有耶稣基督。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林成牧师主讲，
教牧与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院为你预备的这个星期的讲座，教牧和讲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教牧和讲道的讲座呢，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天。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个关于已经解经或者说灵异解经这方面的议题。那么如果还有时间呢，林成也会多讲一讲关于今天我们惯用的这些讲道形式，那如何影响我们的讲道。盼望在以下的这短短的30分钟里呢，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仍然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谢谢你常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来喂养，来装备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真的深深的相信，当你的话语一解开，不只是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我们更相信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成为很多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粮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因着认识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以长进。我们继续把今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的学习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主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关于已经解经或者说灵异解经。很多传道人说，哎呀，我的讲道就是已经解经的讲道，或者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呀，我的讲道就是释经讲道。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所谓的已经解经，或者这样说吧，已经解经的定义是什么呢？那是不是用经文来串经文呢？比方我记得早期和合本的圣经有很多串珠的功能，就是在经文下面呢，常常会把这一节经文或这节经文的意思在旧约或者在新约也同样出现，所以我们就翻到这一段的经文和新旧约的经文来做一些对照，来做一些解释，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已经解经。但事实上已经解经的定义是不是如此呢？其实已经解经的定义啊，弟兄姐妹要请你听好，已经解经的定义是全本圣经必须成为某段经文或某节经文的指引和标准。我再说一次哈，所谓的已经解经的定义就是整本圣经呢，必须要成为你在解释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一节经文的一个指引和标准。也就是说，当你在解释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的时候，这样的解释是不是符合整本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我再说哈，已经解经不是用一种已经串经，而是引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同样类型主题的这个经文。所以呢，解经呢，很多人说往往其实只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所谓的思义解经，好像彼得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那里谈到有所谓的思义解经。所谓思义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这种思义解经很明显是圣经不容许的。很多的异端邪说他们也一样用圣经，但是他们的解释就是凭着思义解释，也延伸出他们所谓的教义，那这些呢都是很明显违反圣经的。那究竟什么是思义解经呢？那顾名思义你就了解了哈，就是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于是呢，你解释出来的可能只是人的学问， 甚至所谓的一些自由神学，否定神迹，而不是圣经，按着圣经，忠于圣经，明白神话语的真实的意义。过去我们谈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换句话说，圣经呢不是一个好像知识客观的让我们去分析去研究，然后得出一个我们所谓主观的结论。那如果按照思义解经，很多时候呢解释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个错误，要么很可能就是一种所谓的枯燥无味。但是呢，当我们讲到灵异解经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要先澄清哈，这个灵异一定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凡是圣灵出来的解释是一个真正的灵异，那一定是如同蜂房下地的蜜一样的甘甜的。但是呢，如果从思义解释出来，一定是枯燥无味的，最多只能够让人增加一些好奇心，增加一些知识，但是一定不能够增加人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一再强调啊，无论是我们在过去良院的课程里面，或者是在基本研经法里面，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正确的解经才能够让人属灵的生命得到长进。而正确的解经虽然可以借着很多的方式去解释，但是你要留意，正确的解经一定不会超越圣经的范围。也就是说，以经解经的原则，回到一开始我所说的，一定是以整本圣经为原则，然后去解释某段的圣经，某段的经文。虽然有一些的经文呢，看似有一些预表，或者有一些灵异，但是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也是不相冲突的。比方保罗很喜欢用基督来形容这个灵磐石，哈，灵磐石就是基督。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呢，特别谈到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称义的关系呢，保罗那里也谈到一个所谓自主的妇人，自主的妇人。那么换句话说，这些预表或这些灵异呢，我就要强调弟兄姐妹，经文本身是会有的。所以圣经有没有预表呢？当然有预表。圣经有没有灵异呢？我们要说一定是有灵异的。但是呢，无论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不会违背圣经本身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经的时候，首先过去我们也提过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帮助。可能他会用某处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来解答这一处经文的。有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应该要去思想一些问题，去问自己，甚至我们可以去求问神。而圣灵呢，也常常会借着某一处的经文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正确的解经是不能够超越圣经整体的原则。我再说一次哈，正确的解经是不会也不能够超过整本圣经，或者说圣经整体的一个原则。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一样存着一颗谦卑的心，依靠圣灵，当然更重要用一个严谨的态度。比方我们有一些解释，我们要问问这样的解释符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是不是符合啊圣经所提到的神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救赎等等这些原则。我想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我就想到一节的经文呢、啊、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在以赛亚书34章，如果你有圣经呢，不妨看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4章16节，这里经文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先知在这里解释耶和华的律法书的时候是没有缺少的啊，不会有矛盾的。 为什么呢？神的灵已经印证，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已经解经，或者说正确的解经呢，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解释是神的话语本身是会互相印证，相互来解释的。也就是说，只有神的灵把这些话语聚集，让我们可以了解。所以弟兄姐妹，解经呢，其实有一条很重要的路，就是我们学习依靠圣灵来以经解经。那么其他的所谓私意解经是不容许的。而人为什么会反对灵异解经呢？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冒用了灵异解经之名而行私意解经之实。弟兄姐妹，我再说，灵异解经跟私意解经是不一样的。灵异解经，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明白啊，无论是他的这些背景，无论是他的已经解经的原则，这个才是灵异解经。而私意解经永远都是出于个人的私意，甚至呢，个人用一些观点企图来强解这一段经文，好像把这段经文没有的意思一定要灌进自己的思想，说这个就是圣经解释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私意解经。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呢无形当中就否定了灵异解经。那其实这是因噎废食的，那是因着太多的人用所谓的私意解经啊，用所谓的这个私意解经，可是却自称是灵异解经。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了解，或者说更加清晰的知道这个原则在哪里。而且当然很重要的，这个要懂得真正的解经是要谦卑的依靠圣灵，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好像保罗说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啊，这个才是所谓灵异解经或者说释经的一个正途。那么以经解经呢，你留意到过去我们谈过有两方面的特性，好，这也是刚才我一直强调要符合整本圣经的一些整体的一个教训。第一，以经解经呢，第一个特性一定是有合一性的。所谓合一性，就是说整本圣经的教导和信息一定是合一的，不会前后矛盾的。比方当然有一些经文呢有一些难题，比方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提到耶和华神是不后悔的神，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在圣经记载好像也有耶和华后悔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个后悔并不是讲到神属性的后悔，那你就要去研究这个后悔它后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后悔并不是讲到神好像改来改去，今天同意明天反对啊，今天决定明天后悔。所以这个是合一性的重要，对神的属性或者是圣经所教导圣经的一个合一，整本圣经的信息一定是合一的，不会前后矛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合一性的重要啊，也确定了圣经的一个权威性。因为圣经怎么说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提醒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既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换句话说，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在整个解释圣经里面呢，弟兄姐妹，以经解经第一方面的特性就是合一性，第二就是多样性。多样性就是说写作的题材、写作的方式，或者说作者的人物背景是非常多元的，是一种多样性。比方圣经的作者有诗人、有先知、有渔夫等等，他的背景是不同的，但是也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所以很自然他们写作的题材、他们的方式，甚至写作的形式一定是多样性、多元的。那么这种所谓的多样性呢， 就是容许今天去解释经文的人呢，去领会每一段经文，同时说明圣经的信息和教训呢，是符合任何时代的人事物，所以圣经是不会过时的。那当然过去我们也谈到啊，当我们解释这个所谓的多样性多元性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还是要按照当时这个写作的背景和题材风格来解释。那上次我们谈到有不同的题材文体，那一定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啊，叙事的文体你就必须按照上文下理叙事的当中的一些次序啊脉络来解释。那以经解经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要谈一谈，就是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啊，一定要和圣经整体的教训教义是不会冲突的。我再说一次哈，以经解经的原则，每一段经文的这个解释呢，必须是和圣经整体的教训或者说教义是不会相冲突的，而且很重要的，一定是符合整个启示的原则，整个符合启示的原则，不可以任意的赋予它不同的意义。那同样，同类经文的解释或者说应用的原则呢，比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想这样解释，我们想这样应用，好像我们找出了一些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是不是有同类型的教导，或者说我们要问是不是符合圣经一个大原则的教导等等。那的确圣经有很多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比方啊，我过去在教会当中常常很多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这一直以来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有的人说这个洁净不洁净的原则，那我们就要好好来思想究竟整个经文的大原则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把很多相对啊相对的东西太绝对化，把很多绝对的东西呢，绝对的真理相对化。比方圣经说我们要圣洁，那这个圣洁的原则一定是绝对的。那么有一些的相对的问题呢，有一些牵涉到文化，牵涉到当时的时空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坚持我们应该要如此行。所以这一类的经文，弟兄姐妹就会发现，从在已经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只要大原则掌握好，看看圣经是不是有同类的教导，有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还有是不是符合圣经整个大原则的教导啊，这些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去学习的。还有一个在已经解经的里面很重要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启示的一个渐进性哈，渐渐前进，渐进旧约解释新约哈，律法的东西很多时候到新约就有了很鲜明的解释，比方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在先知的时代是不清楚不明白的不明显的，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之后，很多所谓的旧约的隐晦的东西已经慢慢被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所谓圣经一个渐进启示的原则。往往就是新约会解释旧约，那比方在旧约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约拿书，约拿呢在大鱼当中待了三天，那么在新约呢，耶稣自己解释就讲到人子受害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类，那么你会发现就明白在旧约的那个解释和新约的解释是前后呼应互相对照的。但是呢要小心啊，虽然有这个渐进启示的原则啊，新约解释旧约，但是不要太快的就把新约就直接套用在旧约的一个解释啊，因为旧约并没有明显的意义。那比方我记得前几天我们也谈过，在民数记记载摩西击打磐石，那么很多人就说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击打磐石就是击打基督。那在这里你就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比较还有对照经文， 比方约拿是不是就预表基督的复活？约书亚是不是就预表基督呢？事实上，在旧约很多的预表，弟兄姐妹，都是一些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的，不是百分之百等同。所以约书亚一定不是基督，约书亚只是在某方面他预表了基督。约拿也一样，他的大于三天的这个经历也只是预表了基督复活的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啊，这个渐进启示的原则。所以你要了解一个多样性，一个合一性，一个解经的原则必须符合圣经整体的教义是不相冲突的，还有一个渐进启示的原则，旧约解释新约，同样也不要太快的啊，直接的好像就画上等号。那旧约的预言预表呢，我想这些在所谓的思义灵异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学习。那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呢，在这个讲道的形式里面啊，过去我们当然会谈，专门会集中在谈这个释经讲道，但是今天呢，因为谈到了所谓的灵异解经或者思义解经呢，往往这个跟我们的讲道也会有一些的关联。比方讲道的形式呢，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所谓主题式或者专题式的讲道。所谓主题式、专题式，就是说以一个中心思想为主，然后加以阐述、论证的一个讲道方法。那么它的结构和纲要呢，是根据题目的这些字义或者含义加以发挥而获得的。那么专题式的讲章内容呢，有的是依循锁定的题目加以分析，然后选择经文来佐证来配合。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的优点是专题式的讲道的优点，就是第一，它很容易配合环境实际的需要，比方过年啦，比方圣诞节啊，这些节期，特别节期，或者是教会要建堂啊，周年啊，还有它的范围是很宽广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受经文的限制，它容易让讲道的人呢发挥他自己的思想，发挥他的见解。还有呢，讲章呢也好像容易统一源于一个所谓主题的中心思想。我再说哈，是主题的中心思想，而不一定是经文的中心思想。那么这种所谓主题式的讲道可不可以呢？有的时候偶尔我们用一用倒是不妨事的，但是凌晨还是鼓励大家呢，尽量不要用主题式的讲道。为什么呢？这个主题式的讲道有一些的缺点呢，就是因为主题式的讲道是最容易的，但是也是有它的危险性。意思就是说，当一个讲道人，我们找到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们用一些经文呢，哎，来加以证明，啊，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哈，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个危险之处是，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就不需要去彻底的分析，去研究这个经文上下文脉，还有这个经文真实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呢，可能我们也不用去考虑这个经文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处境，还有它的文字、文词，这个文学上的结构。甚至呢，有一些讲章都是以一种所谓题目式作为开始，然后串一些经文来支持这样的观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主题式的讲章里面就很容易所谓的思义解经。为什么？因为这种思义是我们想要传达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念，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些呢，其实就是啊，很容易在所谓主题式的讲道当中呢犯上这个毛病。那专题式的讲道，比方我们讲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题目，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这一段经文或者说我们所选用的这一段经文是不是有谈到这方面的主题呢？这个是需要去解释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所谓经文式的讲道。经文式的讲道呢，就是用经文，用少数的几节经文来定这个讲章的分段， 或者说它的大纲的编排，然后呢再加以发挥。好，那经文是讲章的特色呢，就是讲章的架构和经文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呢这个经文式的讲章啊，往往根本不受这个经文的限制，讲章的分段大纲编排呢啊，就是好像就是根据经文本身，但是发挥它附属点呢就不受经文的限制了。那而且呢这种经文的啊，所谓经文式的讲道呢，可能它的经文很短。那经文式的讲道当然有没有优点呢？有优点，优点就是讲道者很容易讲，比较容易预备，还有按照经文的构造来发挥就可以了。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那我的题目是何为善，怎么样为善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像有四方面。好，那当然听到的人也可以容易了解，容易记忆，但是所谓经文式的讲道呢，我要说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好的经文不一定能够产生合适的大纲，还有呢不是所有的经文都能产生所谓经文式的讲章。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仔细了解上下文它的背景经义，就很容易误解这个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而不是按照经文本身的本意来解释，我们就会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断章取义，或者说摘用圣经经文当中一些美丽的词句来作为我们这个讲道的基础。所以有人就说了，有人就批评，他说这样的讲道呢，这个不是在传讲圣经，而是在传讲圣经当中的言辞，不论这个句子的意义多么明显，或者修辞多么的吸引人，那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够啊，不先对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啊加以诠释，就断章取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留意，讲道者呢，很容易把圣经以外的意思加进来，经文或者讲章呢，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注释分析选择的功夫，而忽略了这个整段经文上下文脉的意思。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一个讲道人容易把圣经以外的东西加进去。那我再强调，经文在释经讲道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所谓灵意寓意式的讲道呢，就是认为说，哎呀，这个经文它一定有另外一层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有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啊这个灵意解经，或者说已经解经这样一个原则里面呢，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学习。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